听众朋友你好，现在是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情报机构发布网络威胁报告，圣诞购物高峰期间，澳洲邮政开启周末投递服务。澳洲就业市场对白领工作需求已经大幅下降，维州政府追缴910万元疫情期间酒店隔离费。维州12个基建项目被联邦政府撤资，南澳预算盈余恐难实现。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一家澳洲政府情报机构话，2022年至2023财年，影响澳洲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增加了近1/3，而中共是对澳洲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的主要幕后操纵者。澳洲信号局11月15日发布了2022至23年度网络威胁报告，报告说国家支持的网络黑客继续威胁澳洲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而中共被列为这一类攻击的主要国家行为者。报告说今年5月份，澳洲信号局和国际合作伙伴发现了一组与中共支持的福特台风相关的网络攻击活动。福特台风行动通过一种离地攻击技术，即利用内置操作工具帮助黑客混入正常的系统和网络活动。报告写道，5月24日，美国政府和微软披露中共支持的黑客攻击了美国众多行业的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目的是执行间谍活动和收集情报。微软在一份公告中说，发现了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黑客组织。微软说，福特台风行动正在寻求发展其能力，在未来的危机中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关键的通讯基础设施。报告警告说，福特台风黑客活动影响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网络，同样的技术亦可以应用在攻击世界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包括澳洲。报告说，针对个人的三大网络犯罪类型涉及身份欺诈、网上银行欺诈和网上购物欺诈，而针对企业的三大网络犯罪类型包括电子邮件泄露、商业电子邮件欺诈和网上银行欺诈。圣诞之前是网购和寄送圣诞礼物的高峰期，澳洲邮政决定在周末礼拜六礼拜日加班，以确保节前的准时投递。周末投递服务将一直持续到圣诞节，主要对首府城市的城区和偏远地区的主要城镇开放。澳洲邮政执行总经理斯塔尔说，圣诞节前的销售活动繁忙和在线购物激增，我们临时在礼拜六和礼拜日加班是为了在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为客户提供支持。去年12月，澳洲邮政投递的包裹高达5200万个，澳洲邮政一直在度为又一个繁忙的销售季和节假日做准备，包括招聘更多员工，为用户提供更便利的交付选项。例如从24小时开放的邮局储物柜中领取未能投递的包裹，为了确保包裹准时投递，澳洲邮政建议境内包裹最好在12月18日之前寄出，特快专递最好在12月21日之前寄出，但是西澳或北领地的包裹需要再额外留出几日。由于高利率导致科技公司和银行裁员，澳洲白领工作的招聘数量已经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低薪的零售和酒店餐饮行业的空缺职位数量仍然保持在高位。招聘网站 Seek 的分析显示，薪酬处于顶层的 20% 的职位招聘广告数量已经比疫情前低了 15%。 这些工作包括程序员等技术工作和项目经理等白领职位，在疫情封锁结束后，这些工作的招聘广告数量一度出现激增。 Seek 的资深经济师考吉尔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说， 科技公司对利率变化比较敏感，这个影响了他们的估值，尤其是对于小公司来讲，影响招聘意愿。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在利率上涨的时候，通常招聘需求较少。虽然自2022年年中以来，招聘广告数量整体在减少，但低薪工作的空缺数量仍然明显高于疫情前。薪酬处于低层 20% 的职位空缺数量比2020年2月高出 50%， 包括行政助理、厨师和仓库工作等职业。薪酬处于第二低档次的空职位数量比疫情前高 34%。 虽然低薪职位的招聘需求仍然较高，但是随着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的大量回归，这些职位的招聘自去年以来已经大幅放缓。过去一年中，餐饮业平均每个招聘广告的申请次数翻了一倍几，超过了任何其他行业。考吉尔说，我不能够准确地说餐饮业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有多少与留学生的回归有关，但是其中肯定有一些。惠州司法堂社区安全厅数据显示，疫情期间酒店隔离系统常有3900张账单未付，惠州政府警告将追查此事。数据显示，截至10月25日，仍有3900张隔离酒店账单未支付，其中只有470张有付款计划。惠州政府一位发言人表示，债务仍在追查中，罚款不会过期，可以随时执行。我们将继续向2020年12月7日至2022年4月22日期间在惠州指定的强制隔离地点停留过的个人追讨未缴费用。我们为那些处于劣势或有特殊情况的人提供很多选择来处理罚款。我们鼓励民众联系惠州罚款局制定计划。惠州议会在2020年12月立法规定，海外返程旅客需缴纳3000澳元的隔离费，房间内每增加一名成人需额外缴纳1000澳元，3岁至18岁的儿童则需缴纳500澳元。之后账单开始涌入相关人士的入箱，惠州开出了近 2.3 万张账单，价值7420澳元，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已付清。在经过多次的法律程序后，其他州已清除了类似债务。新州政府在聘请收债人追债，但是收效甚微后，免除了超过6000万澳元的酒店隔离费。惠州疫情隔离机构是最初负责该计划的政府机构，但已在3月解散，未付账单，现在由司法厅追查。惠州从吉朗到墨尔本的快速铁路陷入了死胡同，而一条通往惠州主要机场的价值数10亿元的铁路线幸免于难，在联邦基础设施审查从90日延长到近200日后，吉朗快速铁路是惠州被削减的12个项目之一。前总理莫里森承诺在2019年联邦大选前投入20亿元建设吉朗快速铁路，但这个取决于惠州的相应承诺。起初惠州政府称其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惠州政府承诺提供相应的资金，该线路计划在2023年开始建设，将乘客的通勤时间从大约75分钟缩短到50分钟。惠州交通基础设施厅长皮尔森11月16日说，该项目是一个思想泡沫。他在州议会上对记者说，这个真的不合理。大吉朗市长沙利文说，取消快速铁路对这个不断发展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我们的铁路服务承受着极大的压力，高铁早就应该出现了，通勤者已经厌倦了混乱的时间表、长途旅行和挤拥。惠州州长艾伦表示，之前分配的所有联邦资金必须重新分配到其他州的基础设施项目上， 联邦基础设施部长金富炼在坎普拉公布了这份审查名单，墨尔本机场铁路不在名单之列。由于利率上升和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超支，南澳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预算盈余。南澳政府在其6月份的预算中预计，在2022-23 年度出现 2.49 亿元的赤字之后，2023-24 年度将恢复 2.5 亿元的盈余。但审计长表示，由于一系列经济压力，这个数字值得怀疑。代理审计长麦克格兰在14号发布的报告中表示，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包括家庭预算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增加了对预算收入预测进行不利修订的风险，特别是针对商品和服务税和工资税收入。除了政府收入面临风险外，该报告还发现了几个可能导致支出井喷的因素。报告警告说，健康和儿童保护资金面临持续压力，运营支出面临通胀压力，利息支出不断上升，包括物理河洪水在内的恶劣天气事件援助资金增加，政府与公立学校教师抗日持久的工资谈判亦被列为潜在风险。南澳财长麦里根将该州经济描述为面临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和几家公共部门团体进行了企业协议讨价还价谈判。这些团体将在未来18个月内提高对工资结果的预期，但是他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被预算恢复盈余，这样该州才能够在未来承担得起基础设施项目的债务。他在11月15号说，虽然我们已经能够大幅增加政府关键领域的资金，因为我们的收入大幅增加，但是我们不能够指望未来会这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